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国务院在四月十三号发布了2015年的人权报告，当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洋洋洒洒长达141页，而很多内容呢都是中国媒体没有报道过的。同时，美国国会当中有两个与全球人权相关的法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全球尊重法案。这些法案呢，都将制裁违反人权的外国官员，未来可能对中共的高官产生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引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报道来批评中美国的人权，但是呢，却导致网友讪笑他们是光脚的嫌弃穿鞋的。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今年度的人权报告，还有美国国会的两项人权法案。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是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雪女士，曹女士您好。
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华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韩博士哦，这一次我们看到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提到中国的方面有关于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还有少数民族，还有维权组织受到压制，还有胁迫的明显增加，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对于法律界还有维权律师的镇压尤其严重，可不可以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人权报告？
对，这个去年一年呢，主要是这个好像是这些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是最厉害的，看起来就是大概有300多被抓捕，释放呢大概已经好有差不多200多人释放了，还有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这个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这个是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题目，我想还有包括这个其他的东西都是好像一个另外呢还有一点他们提到这个就香港铜锣湾的那个
书店
的绑架的问题，这个就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这个执法呀，中共这个执法呀，它已经超越国界，已经超越这个传统的这个执法。就是任何地方他认为侵犯了，就是危害了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说中共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政权，他都会不管一切无法无天的把他这个抓捕回到中国大陆。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除了此之外呢，西藏新疆的那个人权状况继续恶化，这个也在报告里头提到。那我们知道这个西藏的去年一年差不多有7个藏人自焚，新疆的打压也是继续在加剧。像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那个记者，他的2个兄弟就被中共呢抓捕，去年也是抓捕判刑。所以这些个事件呢，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里都有反映。
是韩博士，我想接请教，就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人权律师方面，还有就是跨界执法，甚至像这个铜锣湾书店，这个是瑞典人，是英国人，照样都被抓走。
对啊，
对，昨天这个黄之锋，这个香港的学院的这个主角之一，刚好在纽约举行座谈会，然后他就很感慨的说，他说呢，我有可能有生之年都没有办法再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那个孔杰荣教授就很风趣的跟他说，不用担心，有一天你可能会被绑架去大陆。所以说，但是去年同时呢，也是中国强调法治的一年，依法治国的一年，但是却出现了这么多所谓这些违反法律、违反人权的事情，这是不是很讽刺呢？
当然是很讽刺，但是我觉得中共这个采取的一个做法，它是两手的这种战略，一方面呢，它是对所有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个组织，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NGO 这些组织，那些主张政治权利、主张人权、主张这个民权的这些一个组织要进行打压的，这个是一个他不惜一切代价，他认为这些人呢已经这些组织构成了对中共这个一党专制的这种威胁，所以呢他不惜一切要打压，这是一个方面，他要打压这批人，同时呢他打压什么呢？打压在境外，向境外的这些个 NGO 组织，所谓这个人权组织，向国内的这些人权组织提供资金，这些个组织，这是一方面是切断这个资金，一方面是打压关押这些他们的这些领袖，同时呢他要做出一种在法律的这个旗号之下用法律来做掩饰，来 推动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是打压，另外呢，它推动那些一个提供服务型的所谓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个服务型的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教育领域啊，在这个民事领域啊，这个民政领域啊，在这些什么其他科技领域，它要开发，要让这些人更加的发展。最近通过的是所谓慈善法，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他呢想通过提供让这些个把这些个所谓权力型组织或者海外的这个境外的这个 NGO 组织呢，把它引导进入所谓的这个提供社会服务这一块来。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控制它的资金流向，也能够呢掌控这些他们在做什么，然后逐渐的把它纳入所谓的这个国政府的这种非政府组织里头去。
是，那这个曹雪女士，你对这个中国的境外这个非政府组织 NGO 部分比较有研究，来介绍一下说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尤其是过去这个人权报告里面讲的过去这一年呢，还有境外组织管理法也出台了，对于中国的境外组织，对中国的 NGO 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法律啊，它的用意其实特别的单纯，它就是虽然用各种名目去盖它哈，它就是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里面，首先有两大类，第一是政府管的，政府自己开的非政府组织啊，比方说什么各种协会啊，各种什么你比方说在联合国妇联呐、工会，这都是登记为非政府组织，那我们都知道它明明就是政府组织嘛，对。那么真正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是很少的，数字是很少很少的。那么这部分的机构呢，他们有一些像韩博士说的，有一些是服务型的哈，有一些是权利倡导型的，比方说残疾人的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贫困扶贫的机构哈，然后那个。那么这些机构呢，在中国我们知道它得不到任何资金帮助。中国听众，你们自己左右望一下，中国的商人像外国的富翁愿意支持这样的机构吗？没有。中国政府会去支持不是自己直接管的机构吗？不，没有。那么呢，这些机构呢，它就必然要面向世界的慈善机构去求助这个资金来源。那么过去二三十年的确也是这样，那么中国政府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个国外渗透啦，反对势力了，他要把这个切断。那么所以他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要起这个作用。
是，那目前您所看到说中国的这个 NGO 本身在这个法实施之后或者是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否现在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们知道像之前像胡佳或是那个传知行研究所受到了很多的打压哦，那你觉得未来的情况是会更加严重呢？
现在已经打散了，传知行也不存在了，爱知行也基本上瘫痪了，然后像一些海外资助从福特基金会啊，福特基金会这个在中国做工作几十年了，在北京有工作，说句老实话，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去福特申请根本申请不到钱，人家福特基金愿意去做这种不会让中国政府有任何担心的事情。你比方说妇女权利啊，结果现在连这个妇女权利也不行了。所以这个中国真正独立的 NGO 现在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在近期内不会有任何好转。
是，韩博士补充。
我就想补充一下，其实去年一年以来啊，他们已经这个政策已经制定，已经成熟，已经在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打压权力倡导型的这些个非政府组织，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打下的，哪怕它是就是说妇女权益也好，它也要打压，因为这些权力任何敢于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的这个权威的这些NGO 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会要受到打压的。那这些打压呢，去年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是这个维权律师提供这些一个像这个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这些群体全部被打压下去了，包括这个维权律师，同时呢劳工组织在这个在劳工组织在这个广州的这个四家东莞啊、福山啊这些这个劳工组织全部被解散，领导人被抓捕，同时呢这个资金来源被切断， 中国这个不是说这些工商企业借这民营的企业不愿意提供这个资金，不敢提供这个资金，像王功权对这个向工盟提供资金以后，马上就被要打压，资金来源被切断，甚至把你整个的这个资产都会没收过去，就没有人敢提供。那么现在呢，就是只有海外这个提供这样的资产。但是你要是看整个的海外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提供的这个援助的情况，资金的这个情况来看，75%全部进入政府的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里头了，很少很少一部分进入这个权力倡导型的这样的这个机构。这些组织呢，现在目前基本上是被打散了，被打散，而且就是说根本不能在中国的这个要生存下去。我想，这个一个中国权力倡导型的NGO 非政府组织目前面临一个寒冬的一个这个状态。
是，
我想很快加一句，这个非常重要。虽然连超已经提了一下，那么我们中国的听众一定要明白，就说海外慈善机构基金会支持中国的各种项目哈，千万我刚才说的，你们千万不要误解为他们去了中国只支持这些权力倡导型。那么前两年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做了一个研究哈，实际上海外慈善机构向中国提供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进了中国自己的机构的，比方说大学呀、社科院啊、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啊，其实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进了这个权力倡导型的那个机构，而且这个机构经常得不到钱，申请了得不到，为什么呢？它不正规，它的登记啊什么的不太正规。那么从外国机构来说呢，你越正，它有时候它也不好交代，你如果说登记手续什么都，而中国有法律专门为了，就是为了刻薄你这个独立型的非政府组织，它不让你去民政部门登记，它让你去工商部门登记，这样的话它就等于揪着你一根辫子，任何时候它对你不满意，它就可以说你漏税，你登记不对，然后就把你扣了，就把你解散了，什么这样的事情三天两头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实际上中国政府他在打压的时候，他不说这个90%几的钱都是我们自己拿了，他就说你境外反对势力资助这些东西，这就是这样。
是，谢谢曹先生女士。所以看起来好像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反而是断了这个自己旗下的一些组织的财源哦。好，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我们来请的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请发言。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也是对的，中国批评美国的人权是对，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批评中国的人权报告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但是美国的老百姓可以看到中国批评美国的人权报告，问题就在这里，不，这里由于这问题是在这里。其实人权，哪个国家没有人权问题啊？我是这样看法的。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想问奎德的话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美国的选举制度，说美国是任意票选举的这个总统。我在想说美国选举上的总统对选民的承诺有没有的话就是实行过，他最后的决策是华尔街说了算还是华为美国人民说了算。第二个问题是说人权是不是个伪命题，如果要说是不是，那么的话就说是关塔那摩监狱明睁眼露的，那有权啥权利的话说是批评外国政府的人权呢？第三个的话说是沙特阿拉伯是不是跨民族国家，所以为啥是美国的盟友从来没看他批评的话说侵略也门干涉的话叙利亚。好，谢谢，我都提这三个问题。
好的，谢谢孙先生，我们待会来请这个海南那个博士来回应一下。最后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说。刘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哎，是，刘先生请说。
好，有一个问题我请问二位嘉宾了，你说中国的人权不好，你美国人权你能好到哪儿去啊？哎，你说还说什么中国一党专政你美国呢世界上说你是一国专政，你美国干了多少坏事 伊拉克、利比亚现在这种情况是谁弄的？连生存的权都没有了，你还提人权？起码中国没有到世界各地杀人放火吧？哎，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尤其像刚才几位观众提到说各国都有人权的问题哦，不只是我们观众有这样的疑问，就连发布这份人权报告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自己都这样讲。美国国务卿克里呢，他在发布人权报告之后，他在记者会上公开的对媒体说，对全世界说，经历了过去一年的种族矛盾，美国也在自我审思，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都有进步的空间。那么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刚才我们提到了对这个中国政府来批评美国的人权报告啊，有网友说，哎，光脚的嫌弃穿鞋的，还有人在说美国人权那么差，为什么大家都要移民到美国去呢？所以我就想请教韩南超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个网友的他们的看法。
呀，我想首先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思维啊是有一种逻辑错误，就是说，两非成是这样的这个思维，就是说美国有错误的地方，那么就能够说中国的错误的地方也是合理的，这个逻辑思维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说法。但我觉得有一点，美国的确存在一些一个人权的问题，侵犯人权的问题，但是美国的这个是一个都是个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是一个系统性的侵犯，是一个体制下的这个一个限制言论自由、打压人民基本权利这样的一个侵犯，这个是性质上是根本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同时呢，美国对盟友的这个批评也是毫不迟疑的。最近这个去年就是今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人权报告里头，对土耳其侵犯人权的这个事情也是有批评的，对萨特阿拉伯也批评，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说中国应该自己审视你这个到底人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权利？你说，我只要有了生存权，其他的权利我都可以不要了，这等于相当像那个动物园关在动物园里头给你吃喝，那你就可以满足了的一样的一个道理，这个是不合理的一个说法。
是，那个我们请苍雅君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他的问题，包括像我刚刚辽宁孙先也说到这个选举制度，美国选举真的公平吗？是不是到处都听一些财团的话呢？还是美国的选民真的他们这个承诺可以兑现？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连长来回答。
对，是这样。我因为我在美国政府这个在美国国会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说，财团华尔街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制定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呢，真正决定美国政策的最后还是在选民，因为选民他要上台是取决于这个选民的选票。如果是说华尔街能不能控制那么多的这个几好几亿，这好几千万或者甚至上亿的这个选民呢？我觉得根本没办法控制。那么他最后落实就是两党，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最后是你的选民基础，你能不能拿到足够这个过半数的这个票数能够执政，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你华尔街不可能影响那么多的这个民众，所以他控制说他们控制美国政府，我觉得是一个无稽之谈。
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国会的法案呢，我们请这个曹雅轩女士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还有全球尊重法案，这两个法案对这个全球人权还有中国人权会有什么样影响呢？
这个马格尼茨基法案去年12月已经在参议院全票通过。那么前几天我刚刚收到一个邮件，因为我们订了他的那个通知的邮件，就是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已经现在正在讨论当中。那么我认为这个马格尼茨基法案今年很有可能通过。这个马格尼茨基全球法案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对全球任何国家违反人权的官员直接涉官员也好，直接涉案的人员也好，不管你是警察也好、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然后呢，对他们来美国进行限制，就是不给他们来美国的签证，而且对他们在美国的财产进行调查和控制。那么它主要的内容是这个。那么最近刚刚提出来的这个全球尊重法案呢，它是加上了对这个歧视性取向和性别取向的这样一个歧视和违反他们人权的官员的一个惩罚。那么我觉得他可以 被看作是一个马格尼斯基的法案的一个补充吧，这么说。对，
好的，谢谢曹小姐女士的介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还有美国国会当中的两项人权法案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改变中国网站的主编曹小姐女士，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超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